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31号星期一，以下国际新闻。香港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星期一联合呼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撤销依照国家安全法对政治活动人士提出的指控。香港著名的天主教神父金浩望在政府总部外递交请愿信的时候对媒体说，让我们希望林郑月娥响应自己作为一个天主教徒的良知发出的呼声。林郑月娥被认为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没有回应记者有关请愿信的查询。北京在2020年6月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将过去通常被允许的很多亲民主政治活动视为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作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积极配合北京的意志，大举围剿民主活动人士。目前超过160人因为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被捕，包括2021年初在当局大规模清剿当中被逮捕的近50名知名民主活动人士和立法会议员，他们最多面临终身监禁的处罚。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主办虎年春节线上招待会，并且发表讲话，以二战时期美国飞虎队帮助中国抗日的事迹，呼吁两国续写新时代中美友好新篇章。稍早前，他的上司外交部部长王毅指责美国仍然不断推出涉华错误的言论，使到两国关系受到新的冲击。秦刚在新年致辞当中说，在虎年他们要拿出胆识和气魄，按照两国元首去年视频会晤达成的共识，迎难而上，努力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上个星期四，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的时候表示，话与前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基调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亦都未将拜登总统的表态真正落到实处。王毅仲话，当务之急，美方应该停止是干扰北京冬奥会，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玩火打牌，停止打造各种反华压华的小圈子。中国外交部的新闻稿说，布林肯在通话当中表示，美方会为美国运动员参加北京冬奥会加油，亦都祝愿中国人民新春快乐。秦刚大使在新年贺词的时候没有提到美国外交抵制或者干扰北京冬奥会，他说衷心祝愿中美两国和世界各国的冰雪健儿共享奥运盛会。北韩官方媒体证实了该国进行的中程弹道导弹试验，一个是平壤四年多以来最长程的导弹试验。美国一名资深官员担心，这个是平壤当局恢复核武器和洲际弹道导弹试验的前兆。北韩官方媒体说，这次的试验是为了验证在星期日较早时候从西北地区发射的卫星12导弹的准确性。官方媒体不单止展示了导弹从一个树林茂密的地区的移动发射器当中射出的照片，还展示了两张从导弹上回望地球的照片。他们是在弹头到达外层空间之后，由连接在弹头上的摄像所拍摄的。南韩军方较早时候说，该导弹达到了约2000公里的最高的高度，以陡峭的角度飞行，然后在距离发射场约800公里的地方是潜落。据北韩官方媒体星期一的报道说，北韩考虑到邻国的安全，使用了倾斜的轨道。北韩的导弹发射有时是越过日本，引起日本领导人的愤怒。国防分析人士说，卫星12的最大射程约为是4500公里，这个是自从2017年以来北韩试射的射程最长的导弹。当时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处于紧张的状态，北韩发射了两枚洲际弹道导弹。虽然华盛顿的很多人可能会是将此举视为挑衅，但是北韩官方媒体并未对此进行这样的报道，而且在官方的简短报道当中没有任何夸张的反美语言，这些语言通常伴随着2017年的北韩的重大的发射。事实上，北韩执政党报纸《劳动新闻》的头版甚至没有报道这次的发射。分析人士说，北韩试图就他们发射传达一种正常的感觉，试图被视为其他任何发展自己武器的国家，但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一系列决议禁止北韩进行任何弹道导弹活动，这个并没有阻止发射。今年一月至今，北韩已经发射了11枚导弹，创下了新的月度纪录。 美军印太司令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谴责这次的试验，并且呼吁北韩不要采取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南韩总统文在寅亦都在声明当中说，这次发射使到北韩更加接近于兑现他们放弃自愿暂停远程导弹试验的威胁。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和亦都强烈谴责了这次的发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星期日说，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北约无意向乌克兰派遣军队，但莫斯科说他希望更加清楚了解北约计划在东欧实施什么的安全措施。斯托尔滕贝格对英国广播公司表示，他们没有向乌克兰部署北约作战部队的计划，他们正在集中精力提供支持。作为北约成员国和作为乌克兰这样一个强大而备受重视的伙伴是有区别的。莫斯科在乌克兰东部边境集结了超过10万名的士兵和武器，由于担心俄罗斯即将入侵乌克兰，北约加大了在与俄罗斯接壤的成员国的军事存在。在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在接受福克斯星期日新闻采访的时候说，俄罗斯的入侵真的可能随时发生。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边境附近是继续增兵。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西方领导人多次警告，一旦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他们将对俄罗斯实施迅速而严厉的经济制裁。柯比拒绝在俄罗斯可能入侵之前是实施制裁，亦都拒绝透露西方将会制裁哪些俄罗斯金融机构。北京冬奥会组委会在星期日说，在与冬奥会相关的人员当中发现34例新增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包括一位有希望获得金牌的波兰短道运动员。路透社报道说，在这些感染个案当中有23例是新近抵达的，其中13个是星期六抵达北京国际机场之后检测阳性的运动员或者是随队的人员，另外11例发生在已经进入闭环区内的人员。闭环内的参赛人员包括媒体和工作人员，可以搭乘官方交通在住所和场馆之间来往，但不能够离开闭环进入市区，并且每日要接受检测。报道说，波兰奥委会说，波兰女子短道速滑运动员娜塔莉亚·马利谢夫斯卡是第8位检测阳性的运动员，已经进入了隔离。波兰还有另外3位的速滑运动员在隔离之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去年12月底发现首宗 Omicron 变种病毒确诊个案，引发第5波新冠病毒疫情。有15名官员1月初仍然参与港区人大代表洪伟民的百人生日派对，并且揭发多名官员涉嫌冇遵守防疫规定，被外界质疑知法犯法。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会见传媒，交代鸿门宴内部调查结果。他说，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是应对疫情的主要官员，出席派对的时候没有遵守戴口罩等防疫的规例，已经接纳徐英伟就事件是辞职。另外有2名官员需要接受上司口头的警告。民主党批评徐英伟是拖延近1个月才辞职。2名涉事官员只是作口头警告的轻微处分，给公众有偏袒的观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汤永文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爆发第5波新冠病毒疫情，源于去年12月底有国泰机组人员涉嫌违反3日家居隔离检疫规定，同家人外出用膳，后来违规机组人员确诊 Omicron 变种病毒，爆发餐厅群组感染。卫生防护中心和多名医学专家呼吁市民尽量避免聚会，避免参与高风险的大型活动。不过53岁的港区人大代表洪伟民在香港疫情升温之际没有遵从当局防疫呼吁，减少大型聚会。1月3号仍然举办超过200人的大型生日派对，除了有可能造成防疫漏洞，也都引发被称为鸿门宴的官场丑闻。2名参与鸿门宴的女子先后被证实确诊，多家传媒披露出席鸿门宴的宾客包括最少15名现任和退休官员，和20名新上任的立法会议员，包括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入境处处长欧家宏和廉政专员白允禄等。30多名官员和议员一度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送往竹篙湾隔离营检疫。 有传媒揭发多名官员涉嫌冇遵守防疫规定，包括饮食以外的时间冇戴口罩，同埋冇使用手机应用程式记录行踪等等，被外界质疑知法犯法。特首林郑月娥事后多次点名批评负责防疫政策的徐英伟，指佢参与鸿门宴长达几个钟头，并且在饮食时间以外冇戴口罩，违反防疫规例。他形容对徐英伟尤其失望。鸿门宴事发接近一个月，徐英伟星期一即是1月31号中午发声明表示已经向特首林郑月娥提出请辞，并且计划即日离任。徐英伟表示，作为问责团队中负责抗疫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的情况之下，未能以身作则，以防疫为先，在1月3号在出席一场宴会的时候有失当行为，应该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决定辞任民政事务局局长一职。徐英伟发表辞职声明之后，林郑月娥星期一下午召开记者会交代鸿门宴内部调查结果。他表示，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是应对疫情的主要官员，出席派对的时候没有戴口罩，没有使用手机应用程式记录行踪，违反防疫规例，行为令人失望和令政府尴尬，有违政治委任官员的守则。他已经接纳徐英伟就事件辞职。林郑月娥表示，发展局政治助理冯英伦当晚逗留超过四个钟头，直到午夜才离开。期间他因为饮酒之后记忆模糊，或者可能有唱歌，但是不肯定有没有戴口罩。考虑到冯英伦并不是抗疫团队成员，已经要求发展局局长向他作出口头警告。全部15名涉事官员，一个人辞职，两个人需要接受上司口头警告，其余12名官员无需作任何纪律跟进。而除了正在退休前休假的前海关关长邓以海，11名现任官员已经向公众发稿致歉。有记者问及涉事官员只是有两个人接受口头警告，惩处是不是太轻？徐英伟是主动请辞，而不是受到惩处而被免职，是不是顾及各方面的体面？林郑月娥回应表示，口头警告都是一种纪律处分，他认为是适当。林郑月娥又表示，她不能够代表徐英伟回答为何辞职，不过她认为徐英伟辞职是体现政治问责制的精神。有记者问及点解2019年反修例运动导致香港撕裂，没有官员需要负政治责任。林郑月娥回应表示，难以理解点解将高官出席派对事件同社会运动拉上关系。她更加形容反修例运动是近乎颜色革命的行为，表明没有任何官员需要被追究责任。
事件拉上關係，我都好難明白。政府推行很多的政策，这些政策有時候或者很多時候都會有爭議性，而且現在事實看來2019年推動 的條例它是有它的理據，不過就是被一些反中亂港的人士藉此在香港製造事端，甚至是進行一些近似顏色革命的行為。我們應該感謝很多的人士，包括警隊都是堅守原則、堅守底線，令我們渡過了這一次的黑暴的事件，所以並不存在有任何要追究個人的負責的情況。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徐英伟拖延接近一个月才辞职，他估计是由于林郑月娥不接纳徐英伟所属的政党民建联的求情，无力挽回之下辞职离任较为体面。钟建华又表示，其余14位涉事官员有多个人是纪律部队首长，包括警队、廉政公署和入境事务署。他认为这些纪律部队首长并不是政策制定的官员，没必要参与太多私人聚会。钟建华又表示，其中一名涉事官员醉到不省人事，连自己有没有戴口罩都记不清，只是口头警告了事，令公众失望。
都睇報道就知道，即係點樣講？即係最多連自己有冇戴口罩都講唔到嘅。咁我覺得即係呢啲一句警告了事，咁我覺得真係有啲令人失望啦，係嘛？即係好過分嘅，我覺得即係自己飲到雞飛呼，可以咁講嚇。咁作為高官嘅，即係唔係好妥當。咁再加埋，譬如話，即係而家頂上去做民政事務局嗰位，佢自己都有份去飲宴嘅。不過你話而家政府就話佢夠長時間地構成呢個問題咁樣，有幾短都唔知啦。不過就即係係咁講。
钟建华表示，有多位纪律部队首长出席鸿门宴，但是冇对在场、冇戴口罩、冇使用手机应用程式记录行踪嘅人执法，甚至入境处处长欧家宏已经是第二次冇使用防疫手机应用程式。他认为事件反映官员视法例如无物。
咁几个纪律部队本身执法者，佢应该好清楚法例要求噶。咁我觉得佢睇唔睇到，自己都应该做啊，系嘛？咁所以我覺得就呢個唔係即係警覺性嘅問題咯，呢個係根本就即係視法例如無物，自己覺得言不順事大夫呢種咁樣嘅心態先係最重要咯。
民主党中委庄荣辉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徐英伟是自动辞职抑或是被辞职，他相信市民自有公论。
徐先生他辞职，定是被辞职，定话是被劝退辞职，咁公众自有公论咯，系嘛？即系一个辞职会唔会是一个自愿嘅辞职啊？会唔会是当自己知错之后被停职之后见到自己冇能够复职，然之后就声称自动辞职？咁呢个系咪自动辞职？大家自有公论。
庄荣辉又表示，如果市民在餐厅食肆没有使用防疫手机应用程式，违反防疫规例，当局都会高调宣布执法行动。他质疑高官犯同样的规例，执法有双重标准之嫌。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一发新闻稿回应表示，徐英伟是迟来的辞职，形容徐英伟心存侥幸，在事发一个月之后调查报告发表在即，避无可避之下才被迫辞职，已经损害政府的管治威信。罗建熙又表示，发展局政治助理冯英伦和创新办副总监冯浩然违反防疫规定，但是只是作口头警告的轻微处分，惩处实属过轻，相信不符市民要求，俾公众有偏袒的观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近年，中国官员一直声称外国势力渗透以及在背后支持反中乱港势力。 香港保安局官员1月26号透露，当局计划完善现行反间谍相关法例，将来就基本法23条有关国家的安全立法的时候会一并处理，预料下半年会将草案交由立法会审理。有分析认为，修订之后的反间谍法会比港版国安法更加严苛，并且将沦为港府的维稳工具，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香港政府眼中的间谍。台北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港府将于本届政府任期内，亦即是六月底之前，展开基本法23条立法的咨询，预计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草案。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到时会一并处理有关反间谍罪行的法例。邓炳强说，近年西方国家情报部门，包括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视中国为主要威胁，积极罗织间谍人员。有西方国家以香港作为收集情报基地，推动颜色革命，企图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他举例，有美国组织公开承认拨款资助香港社运人士的通讯技术，台湾政党时代力量亦都为香港示威者筹款和筹集防毒面具等物资。邓炳强认为，香港针对间谍行为的官方机密条例已经过时，在定义上比较狭隘，只是涵盖接近禁地制作对敌人有用或者对敌人有利的官方资料，不足以应对现今林林种种复杂间谍行为和有关风险。因此就基本法23条进行立法的时候，有必要针对性处理间谍组织和罪行。
这些间谍和他们的代理人背后都是国家级的对手，我们正积极和律政司研究，在就进行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时间，是完善官方机密条例，以更好地是防范间谍和摄取国家机密相关的罪行。
邓炳强说，2019年反修例冲突就是外国势力渗透的最佳例证。他认为境外的间谍活动和本土的恐怖主义活动必定有联系，他们一般的做法是为本土主义人士提供资源和技术，譬如教他们怎样制作炸弹，怎样获取相关材料等，亦都会提供保护伞，声称可以协助对方前往外国，甚至安排学习机会，因此必须严厉打击。曾经在香港珠海学院新闻系讲授恐怖主义议题的台湾学者施建宇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担心港府有意将基本法23条和中国的刑法接轨。
他可能要把23条的立法跟所谓的。
施建宇认为，港府可能要将23条立法和中国所谓的反间谍法，甚至中国的反恐法作一个连结。将来立出来的法当然是有机会取代所谓的港版国安法。畢竟港版國安法是中國人大搞出來的一條法律條文，它裡面有很多規定其實並不清楚，要用很多中國刑法的規定和原則，可能北京希望香港在23條立法的時候將這種情況作完整全面的修改。曾經長期在香港居住和教學的施建宇表示，从殖民管治时期到依家，香港一直不存在反间谍的概念。
那英国在统治香港的时候，他不觉得香港有什么机密，他把香港带。
施建宇话，英国在统治香港的时候，唔觉得香港有咩机密，佢要将香港变为一个自由港，变成一个营商的工具。无论是商品贸易或者是金融情报，对英国来讲，呢啲都是繁荣香港的手段。当时英国在香港警察设有政治部，他只要管控这些在香港活动的人马，不要为非作歹，不要侵犯英国在香港的利益。他认为基本法23条立法涵盖防范间谍渗透，并不明智。
从97年发展到现在这20多年的时间，中共开始担心。
施建宇说，由1997年到现在的20多年，中共开始担心的是香港的警察无法掌握到底有什么人员在这边流动，他亦都不知道在所谓资讯交换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应该了解在香港这个地盘上到底有什么人在这里出出入入， 而不是趁着二十三条立法定一个国家安全法或者反间谍法。这样做只会令到这个地方失去原来作为信息交换中心的地位。对于邓炳强声称有西方国家在香港推动颜色革命，施建宇认为这种讲法毫无凭据。
颜色革命怎么？它证据在哪里？派人来组织？
施建宇话：颜色革命的证据在哪里呢？是不是派人来到组织群众发动革命呢？定是有人送了一些钱和资源推动革命呢？个逻辑根本是不清楚。香港人反送中是因为送中的条例不清楚，是因为香港人提出各种诉求，但是就被政府一直戏弄。他为什么不去检讨这个问题呢？而是用强力的方法镇压，随着时间两边对抗激化，那又怎会是颜色革命呢？当时的五大诉求亦都没有讲到要推翻香港政府。施建宇认为邓炳强将恐怖主义和间谍罪混为一谈。
北京真正在意的可能是他觉得在过去两三年的这个反送中运动里面，
施建宇说北京真正在意的可能是过去两三年在反送中的运动当中可能有人进行政治煽动，作出政治反抗的情绪。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他认为民主化可能就是要颠覆中国政权，但是实际上这种所谓的政治煽动是不是可以被列为间谍罪是有很大争议的。香港老百姓的所谓反送中运动原本就是为了捍卫个人自由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邓炳强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有所误解或者是有所误读。由台湾国防部成立的智库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旗下的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分析，港府是将中国大陆惯用的维稳手段赋予新的包装在香港实施。
也就是一般国家的那个间谍法指的是入侵政府部门，
苏子云
说
一般国家的间谍法指的是入侵政府部门去窃取文件，或者透过人同人的连结去套取情报。但是依照香港保安局邓炳强目前的方向看来，在香港出现的自由民主思想亦都会被扣上和外部连结的帽子，只是它包装到好像是反间谍法那样。再说反恐怖法亦都是一样的，在其他国家恐怖组织或者人员指的是杀伤不特定的民众来达到它的政治目的，但是在中国的反恐怖法里面这一部分是没有讲到的，它只是泛泛地说任何会颠覆中央政府的组织或者行动都可以冠上反恐怖的罪名。它估计将来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后，香港的情况会比只是实施港版国安法更严峻。
依照香港既有的二十三条，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来看，
苏子云话，依照香港既有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准则来看，原本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规范，现在邓炳强要将后面的配套法律做出来，那对于香港仅存的自由会带来致命性的伤害，亦即是香港民众未来的活动和组织都可以被冠上反恐或者经济间谍活动的大帽子。自从反送中风波后，香港政治环境剧变。2020年6月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公民社会饱受冲击。根据香港作家江从间的统计，自从2021年1月至今，共有最少68个民间组织宣布解散。这些组织涵盖各个领域，包括近半个世纪前成立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读者人数最多的报纸《苹果日报》，拥有超过60个成员工会代表16万劳工的香港职工会联盟、泛民主派抗争联盟、民间人权阵线，以及每年六四组织烛光晚会的香港支联会等。超过40名来自这些组织的成员被当局逮捕或者起诉。苏子云就相信香港仅存的民间组织日后会承受空前的压力， 无论一般老百姓定系专业人士，都要谨言慎行，以免落入法网。
在我对中国那个反恐法的那个理解，就是任何的那个政治、
苏子云话，根据佢对中国反恐法的理解，任何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外交等，都喺佢嘅涵盖范围之内。香港无论是学术界，定是大律师工会，定是劳动的工会，还有传媒，全部都可能被随时冠上触犯反恐或者泄露机密的罪名。在中国大陆的一些维权律师或者维权人士，很轻易就会被扣上所谓间谍的帽子。香港以后可能亦都会陷入高度风险。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相继自行解散的公民组织涵盖各行各业，从政治、劳工、教师、社会福利与医疗等。舆论对香港公民社会能否存在持续担忧，但原来在这股幽暗的低压政治气氛当中，一向被主流传媒视的同性恋平权运动，亦都在今日的新香港当中默默地失去踪影。有长期研究关心这个议题的学者坦言，同性恋者在今后能否再度发声实属疑问。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香港的同志平权运动在2019年反送中社会运动前曾经有着一定的稳步发展，除了自2008年后每年均会举办的大型香港同志游行 Pride Parade 之外，不少名人亦都无惧歧视眼光，公开宣布自己出柜，以此带起社会讨论，希望以国际都市自居的香港能够吻合国际社会的期望，平等尊重对待同性恋者。其中最为人熟悉不过的就是前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人称万必的陈志全。陈志全担任议员期间为同性平权议题多次发声，包括支持性倾向歧视条例立法，于2018年动议研究制定让同性恋者缔结伴侣关系的政策议案，造就议会首次就同性伴侣分权进行正式的辩论。不过随着他因为参与了2020年民主派初选，而于去年初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成为民主派47人案的被捕人之一。2021年5月2号，陈志全在收押期间宣布退出人民力量并辞去主席一职，未来亦都不会参与任何群众活动，不再参与任何选举，亦都不会协助进行选举活动。陈志全退出政坛之后，过往在立法会内唯一能够为性小众发声的声音亦都顿时消失。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国际学院于1月27号举办了一个关注香港非异性恋平权的网上研讨会，探讨有关议题在今后的去向。长期研究香港同性平权议题的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副教授金华路表达了他对这方面的担忧。他说，
The changing political situation in Hong Kong, or to be exact, the worsening of political freedom in Hong Kong has pushed the 同志 communities to rethink.
金华路说，香港正在演变的政治形势，再准确地去说，香港政治自由度的恶化已经迫使到同志社群再次思考在一个广泛的社会公义运动中怎样重新定位，怎样继续推动同志政治运动。金华路博士直言，其所指演变中的政治形势就正是由2019年反修例社会运动中开始，以至港版国安法于2020年6月30号生效之后，在香港社会引起的一切改变。他举例说，过往每年一度的大型香港同志游行在2020年已经改变为网上举行，在2021年主办单位更加将方式改变为市集，以销售物品为主，这些都体现了因政治操控与防疫措施而产生的结果。金华路博士继续说，
The present day Hong Kong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moments in Hong Kong's history. How can the 同志 movement continue? This is my question. How can the 同志 movement continue? There's also a an urgency to find a way out。
他說目前的香港是香港歷史上最為艱難的一個時期，同志平權運動怎樣繼續下去呢？我問自己，同志平權運動怎樣繼續下去呢？而且還有一個更加迫切性的出路議題，怎樣改造同志政治，如何在此時新的政治操控差不多完全癱瘓了所有香港社會運動及大型群眾聚會的情況之下，再次去思考為香港能夠繼續身為一個能夠接納非異性戀的城市去定位呢？參與觀看這一次網上研討會的觀眾亦都分享了同樣的擔憂的，一位自稱 Angelina 的女士質疑，特別看到爭取同性平權的代表性人物，例如是樂隊達明一派的成員黃耀明，或者是歌手何韻詩，相繼被當局檢控，儘管不是因為同性戀者的身份，但這些政治操控又怎不會對香港的同性平權運動產生影響呢？同場交流的學者均認同，研究香港非異性戀運動的發展有助國際社會深入認識香港，對香港持續地保持它的國際城市形象亦都有一定的裨益。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歷史系專任副教授姜學豪分享了他的看法。
We need new ways of approaching Hong Kong's significance, more innovative ways of understanding Hong Kong's placeIn world history and global social movements.
姜學豪說，我們需要新的方法去探討香港的意義，以更加得益的方式去了解香港在本土社會運動中以及世界歷史中的位置。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與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曾經在2016年發表過有關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報告中提到，聯合國過往多年來曾經數度明確建議香港政府訂立有關性傾向及性別認同的反歧視法例。報告更加引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早在2013年就指出，香港應該實施必要的措施去結束針對同性戀的偏見和社會標籤，並傳遞清晰的訊息，讓社會不再容許基於個人性傾向或者性別認同而作出任何形式的騷擾、歧視或暴力。不過至今香港仍然未有一條正式的相關法例獲得通過。此外，第十一屆同樂運動會 Gay Games 將於2023年11月在香港舉行，是首次在亞洲舉行的國際盛事。不過多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在去年6月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將運動會牽扯到同性婚姻，要求政府切勿提供支援，否則形同推動同性婚姻合法。建制派議員何君堯其後在個人網上節目再發炮抨擊，稱同性戀危害人類生存，對擁有傳統價值觀的人造成威脅。不單止被建制派污蔑打壓，如金華路副教授所言，香港同志平權的訴求過去更甚至在爭取民主的陣營內受到排斥和受到非議。他指出，早在2014年佔領中環雨傘運動期間，爭取普選的民主派支持者就明言不希望同性平權以及其他 LGBTQ 權益的爭取者在佔領區內，因為他們認為各自的訴求互不相干，同志平權並不是香港政治鬥爭過程的一部分。但是隨著2019年香港社會天翻地覆的巨變，這種思維亦都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At present, I can see that because the political repression is so overwhelming, right? So the differences is tend to be like kind of overshadowed by the political repression. So we don't see.
金華路話：我睇到目前嘅政治打壓咁巨大，呢股政治打壓嘅嚴重性已經蓋過咗同志平權同埋民主普選訴求者之間嘅分歧，所以我哋再冇睇到性別權益嘅爭論，佢係唔係屬於香港民權嘅爭論，我哋睇唔見。正係因為我哋目前面對嘅打壓係針對社會整體嘅，縱然前景黯淡，金華路指香港同志平權運動嘅未來不一定係注定失敗告終。佢話佢嘅平權活動朋友近年移居英國同埋世界各地，正在為香港默默做事， 都睇到一點嘅曙光。
I can see that maybe in the near future there can be we can see the formation of a diasporic queer Hong Kong in the shaping outside Hong Kong. Because some of my activist friends
金華路話：我睇到咗一個非異性戀嘅香港權益組織。會在不久的將來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成形。我一些從事平權活動的朋友已經在英國及世界其他地方生活，他們身處海外亦都為香港做事，這個散區的香港非異性戀平權群體正在成形。使到同志界感到欣喜的消息還有前立法會議員陳志全，儘管仍在保釋期間，但是已經在上個月中與男友 Francis 於香港一間酒店舉行婚禮，並透過視像在美國猶他州註冊。金華路最後引用大明一派一首歌曲《今日世上所有地方》的部分歌詞，寓意今日香港的同志平權同道中人要在亂世黑暗中堅持信念下去。他朗讀到：世界已給窄長隧道埋藏，難過亦都要經過，盡力趕上，跌碰再摸索，沿住隧道圍牆繼續睇。一點光總會找到方向，我願意牽你手，不怕隧道極長，繼續唱繼續找，總會找到方向。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時隔近14年舉世矚目的2022年冬季奧運會即將在2008年夏季奧運會舉辦地點北京拉開序幕。北京等地已經進入高度戒備的維穩期，各地安保級別是隨之提升。近期北京和周邊的天津等地疫情又延綿不斷，新增案例頻發，為當局的維穩造成巨大的壓力。不單止當地維權人士和意見人士遭受更嚴格的監控，京津地區的很多小區和居民在虎年春節臨近之際亦都受到措施嚴密的封閉式管理。下面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在華盛頓報導。
被稱為中共今年最大面子工程的北京冬奧會進入倒計時之後，一直受到一些省市不斷傳出的新冠疫情本土感染病例的消息威脅和干擾，尤其是在天津和廣州出現傳染性強烈的奧密克戎病例之後，壓力倍增。北京冬奧會主辦方去年秋季就宣布，冬奧相關場所自2022年1月23日直至2022年3月中冬殘奧會結束，將會實施閉環管理，俗稱為安全泡泡。北京同冬奧會張家口賽區之間通往冬奧場館的公交設施，在這個期間設立專供冬奧相關人員活動的區域，確保冬奧相關人員和外界沒有任何的接觸，也就是說北京冬奧會入境涉奧人員和相關工作人員都實行閉環管理，和社會完全隔開。1月26日，距離冬奧會開幕5到10日，官方宣布機場海關對涉奧人員核酸篩查中檢測出15人的新冠陽性，在冬奧閉環內亦都查出了8人陽性。官方通報未透露感染者身份，指出這些測出陽性的涉奧人員都是來自其他利益相關方。1月上旬，天津爆發奧密克戎變異毒株本土傳播疫情之後，嚴加防範的北京市隨即失守，這些對即將來臨的冬奧會和當局的新冠疫情清零政策構成重大的挑戰。天津官方近日發布公佈說，春節將至，境內多地發生聚集性的疫情，疫情防控任務艱巨繁重，他們的市區倡導非必要不流動，就地過年。北京市當局亦都發布告示，倡導市民在京過年，要求本市人員非必要不去天津，天津人員非必要不要去北京，建議京津通勤人員居家辦公。目前北京的疫情擴散到周遭多個省份，河北、遼寧、黑龍江、山東、山西等地對管控從北京返鄉人員調整了新規定，其中包括出示48小時內核酸檢測證明、強制隔離14日，以及追究瞞報者刑事責任等。在中國當局堅持推行清零政策之下，天津等一些地方實施了包括用大巴運載整個小區居民到外地集體隔離的各種嚴厲防疫的措施，被眾多網友吐槽 有根貼稱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一篇在海外社交媒體轉發的貼子說，2022年1月23日北京市朝陽區湖江中街2號中青部宿舍和夏都家園的物業公司在根據上級的指示封閉小區三個門中間的兩個門的同時，在封閉的兩個門上面加裝了鐵絲網。退休職工葉言寫給他所屬的單位的中青部領導要求拆除鐵絲網的意見書指出，鐵絲網在中國傳統節日期間，在冬奧會期間，突然在京望地區主要的街道上面損害了一國之都的安定的形象，損害了節日的祥和的氣氛。意見書寫著說，鐵絲網在人類任何視覺藝術之中都是敵對醜陋殘酷邪惡的符號，亦都帶有鮮明的政治含義，影響到大眾對自身尊嚴和公民身份的感知。鐵絲網不反映疫情的防控的需求，不屬於正當合適的防疫措施，鐵絲網對居民和行人的人身安全帶有潛在的傷害性。在北京的資深專欄作家、媒體人高如推文表示，中青部宿舍還是不屬於封閉社區，他接著寫說，北京人民拒絕隨著防疫任重情急，鬧出十個八個什麼日記，京城什麼日不在話下的。上述推文顯然指的是2020武漢封城期間，女作家芳芳同2021年在西安封城期间，女记者江雪在社交媒体发表的日记技术文章，两者都引发社会强烈反响，随后遭受到网管审查屏蔽。1月12日，北京市丰台区怡海花园社区居委会通告说，怡海花园恒丰园一号楼出现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阳性人员，根据疾控部门的意见决定对该楼居民全体核酸检测，该区域人员只进不出，随后整个社区亦都实施了封控和全员核酸检测。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蒲志强是怡海花园住户之一，他在海外社交媒體 YouTube 上面連續發布了數段個人清談的視頻，介紹小區封控對他的生活和出行的影響，分享個人相關的感受。這位人權律師在1月27日上傳的視頻之中說，他在微信上面分享關於他家居所在小區被封閉的情況的記敘文字，因為有人舉報違規內容而遭受到刪除。他說，這個疫情來了之後，北京的政策、北京的管控力度亦都要強於全國其他各個的地方。蒲志強又說，包括目前的這次為了冬奧會、為了春節、為了點解19屆六中全會，所有的事件全國人民為了北京的防控、為了北京的平安，應該說是付出了非常多的代價，有很多代價未必是應該應份由他們去付的，但是他們依然付出了。往年的慣例，一些在北京的異人士每到政治敏感期間就要被帶到外地，就是通常所說的被旅遊。曾經三次被捕坐監的獨立專欄作家高瑜，是長期受到北京國保人員監控的異人士。不過高瑜近日對美國之音表示，由於疫情的原因，冬奧會期間他估計不會被旅遊。一名負責監控他的警察近期亦都調入了保衛奧運的中國警察部隊。高瑜指出，對於北京冬奧會來說，當前最大壓力是來自疫情，但是對他和其他異人士的監控依然非常之嚴格。他說，前兩天國保的一個小頭頭帶著以前去旅遊負責他的那個國保來了，說他發了關於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推特，而且他議論了冬奧，說他將他的兒子害了，害得他的兒子失業，如果他將他的推特關了，這些問題就解決。高瑜的兒子原本是一家非政府公益機構做事，長期議論時政的高瑜說，前年當局官員一再致電該公益組織要求辭退他的兒子，結果他的兒子的工作就沒有了。高瑜又表示，再過幾天他的兒子就要滿50歲了，按政府的規定，屆時只要有初中以上的學歷，社保醫保自己每月交200元人民幣就夠。而他的兒子費盡周折在他的初中母校辦理學歷證明領取的時候，被告知接到領導的指示，他的學歷檔案被凍結。高兒對美國之音說，打破人家的飯碗已經成為當局恐嚇封口異人士的招數。北京人權律師余文生的妻子許艷過去4年來，由於不遺餘力 为身处监禁的丈夫维权而遭受到当局长期维稳监控。这个星期较早时，许艳对美国之音表示，去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他被国保堵住家门禁止出行，而且过去几年每到政治敏感时期，石景山区国保和维稳人员都会对他加强监控。他又指出，近日他看到楼下的安保平房里面又有人开门上岗，大院门口值班人员亦都有所增多，周围常有警车出没，不知道是否跟即将举行的冬奥会有关，但是足以令到他心生恐惧。2018年1月，余文生律师公开建议修宪，将国家主席产生方式由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随后被警察从家门口捉走。同年3月北京两会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之后，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遭受到废除，习近平以全票再次当选国家主席，为他谋求之后继续连任扫清了法律障碍。余文生律师遭羁押3年后，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4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去年他获颁2021年度的素有诺贝尔人权奖之称的马丁恩纳斯人权奖。54岁的余文生目前在南京监狱服刑，今年3月1日将服满刑期，届时正值北京冬残奥会和北京两会政治敏感期的前夕。许艳表示，他从13岁的仔每日盼望余文生出狱之后返家团聚，但是担心当局不准他返回北京的屋企。六四烂熟群体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对美国之音表示，依照在社区通知，他和同楼居民一起做了2次的核酸检测，但是尚未接到有关冬奥会的官方提示。他同时指出，当局改变了原先对六四遇难者家属严密监控的不人道的做法，令到他感觉目前比几年前要宽松了很多，不再出现以前那种的情况了。尤维杰说，其实他们这个群体都是遇害者的群体，假如要年年被他们监控的话，真是太没道理了，太没人性了，但目前他们亦不是这样做了。尤维杰强调，没有改变的就是天安门母亲仍然在继续坚持他们的3项诉求，就是真相、追责、赔偿。网络社交媒体上面有人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处于军管状态，在北京家里面遭受到软禁的人权活动家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涉及冬奥会的赛场都是严密布控，这些首先是防疫的需求。他又表示，冬奥这个词在中国成为仅次于习近平的敏感词。据他所知，意见人士、人权捍卫者和公共知识分子都被当局打招呼。他说，警方说最近你谨言慎行，但是不要成日说不和谐、不和谐的说话，尤其不要跟冬奥有关。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后面就是一年一度的政治受两会，而今年两会将会跟中国20大人事布局紧密相关，因此胡佳估计自己可能要一直被软禁到3月下旬北京两会结束。胡佳对美国之音说，作为首个双奥之城居民的北京人，他真诚希望友谊、相互理解和公平竞赛的现代奥林匹克精神能够促进中国人权进步，推动中国融入现代文明社会。他不无惋惜地表示，目前还看不到这次冬奥会发生这种良性效应的迹象，因为他的父亲85岁生日的那日，还要经过当局同意才能够乘坐警察汽车前往父母居所为老人祝寿，而且一旦当局认为他的批评言论过于尖锐，就可能失去每周2次探望身患绝症的84岁母亲的机会，甚至可能被关进监牢，好像刘晓波那样死在囚禁当中。冬奥会前实施的疫情严控措施显然亦都波及到了外国驻华使馆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路透社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据匿名知情的人士报道说，美国驻华外交使团已经正式要求国务院准许美国外交官授权撤离，允许他们同家人在日益严苛的防疫措施下暂时撤离中国。台湾苹果日报在一篇相关报道之中说，中国当局为了奥运圆满举办，在北京实施极其严格的防疫规定，严重影响日常生活。美国驻北京外交人员深以为苦，有评论指美国外交官以防疫规定过于严苛为由要求撤离中国， 將為因為美國帶頭外交抵制北京冬奧而持續緊繃的美中關係火上焦油。偏重於宣傳民族主義的中共黨媒小報《環球時報》話，上述消息是美國在冬奧前夕的別陰招，並不排除美國將採取更多針對中國和北京冬奧會的惡劣的舉措。1月26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回應記者提問的時候表示，中國目前無疑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從最安全的地方撤出只會極大增加美方人員感染的風險，美方的決策邏輯令人費解，難以自圓其說，中方已經就此向美方表示嚴重關切和不滿，希望美方遵守和配合中方防疫的規定，認真對待中方立場和關切，慎重考慮所謂外交領事人員授權撤離的問題。去年12月7日，美國政府以中國當局侵犯人權在新疆進行種族滅絕為由，對2022年北京冬奧會發起外交抵制，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新西蘭等五眼聯盟成員和日本等一些經濟發達國家亦都相繼跟進，宣布不派官員或者政要赴北京出席冬奧會。北京對此作出強烈反應，說美國發起的外交抵制為自導自演的政治鬧劇，並且說中方反對將體育和奧運會政治化。在海外的一些觀察人士注意到，抖音上中共黨媒新華社播發的一段視頻顯示，參加冬奧比賽的中國運動員在天安門廣場集體觀看升國旗儀式活動之中，他們高聲背誦的效忠祖國和人民的誓詞，植入了具有明顯個人崇拜色彩的布達領袖豁出去的講法，和跟著總書記一起向未來，這樣意在為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爭取連任背書的政治宣傳。以上是美國之音葉冰華盛頓的報導。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星期四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罕见地警告说，如果台湾当局在美国的怂恿之下继续走正式独立的路，美中两个大国将会卷入一场军事冲突。而美国的专家对此是反应不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秦刚是在他大使馆官邸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的一对一採訪時候發表這番講話，這個亦都是 在去年7月接替崔天凱就任中國駐美大使以來首次接受美國媒體的專訪。秦剛將台灣問題形容為是美中關係的火藥桶，他說台灣當局在美國的慫恿之下正在努力走向獨立的道路，所以中國不會承諾放棄非和平的統一手段，因為這是一種的威脅。但是他亦都强调，中国政府仍然致力于和平统一。他说，台湾海峡两岸的人民都是中国人，所以我们是同胞，因此我们最不应该做的就是同同胞开战。我们将会以最大的诚意为实现和平统一而尽最大的努力。NPR 的报道说，这个是中国向美国以及台湾发出的一个少有的直接声明。中国过去比较惯用的讲法是指责美国在这里玩火。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咨询公司的创办人石宇表示，秦刚这个讲法应该是引起美国的警惕。他发推文说，我们是需要谈论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争，我们正在是处于中国驻美国大使威胁要在台湾问题上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阶段，但是这个在美国几乎是未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但是华盛顿知名美中关系问题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亚洲项目主任葛莱尔则是认为，秦刚的讲法并无新意。他在推文当面说，秦刚的讲法是重申了习近平去年11月和拜登视频通话的时候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表态。除了台湾议题之外，秦刚亦都为中国政府在新疆针对维吾尔族以及是其他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政策进行辩护。秦刚说，种族灭绝以及是强迫劳动的讲法都是谎言。他说，实际的情况是维吾尔族以及是其他的民族一样享有幸福的生活，他们享有中国宪法所保障的权利以及是自由，他们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的一员，这种所谓的种族灭绝或者是强迫劳动，这些都是这个世纪的大谎言，根本就是没有任何的种族灭绝。 美國政府認定中國政府對新疆維吾爾穆斯林的對待構成了種族滅絕，亦是反人類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華盛頓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